我们看一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三章，看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是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好像一座芥菜，芥菜有人拿去种在田园子里，长大成树，天上的飞鸟去在它的枝上。”又说：“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好比面笑有夫人拿来藏在山头，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好，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二十二首。我们再看到经文记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我们再唱赞美诗第六十二首。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那么这段经文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可能马可没有那个面酵的比喻了，但芥菜种的比喻在三卷福音中都有。那么当时是主耶稣在海边教导，他站在船上，然后跟大家讲到，讲了很多的比喻，包括这两个比喻。那么经文中并没有记载主耶稣在私下里向门徒解释这两个比喻，其他比喻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主耶稣是在私下里给他们解释了，然后稗子的比喻也是解释了，但这两个比喻经文没有说。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见过神的事情，我们知道神拯救罪人的作为，那么从这两个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福音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从这两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福音会产生什么样的巨大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怎么样产生的。好，分享之前我们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的，他主耶稣讲两个比喻，一个是芥菜种，一个是面酵比喻，把天国比作是芥菜种。这里所说的芥菜种，它不是我们中国常见的那个芥菜，它可能是指的中东的一种芥木，然后它的种子呢可能很小，一毫米，但是它可以长到四五米高，这个高度在当地的草本植物中，那肯定是应该是最高大的。虽然说我们按照现在的植物学分类，草本就是草本，像竹子是长得很高的，但是它也是草本，但是当时没有按照这套植物学来，所以你长那么高在人看来它就是一棵树了。那么芥菜种说它是百种里最小的，我看如果只有一毫米的话可能比小米还要小呢，更不用说那边中东当时常见的那些种子，什么麦、小麦、大麦，肯定都比这个大。那么一颗这个种子，一粒芥菜种拿来之后，人有谁会说话有什么用？这一粒种子能拿来干什么？你拿来吃太小了，不够塞牙缝的。你拿来绿化，拿来遮阴，它能有这个作用吗？它本身它就那么小，只要不是傻子，你都能知道这些小小的种子没有这些用途，你不可能拿来吃，也不可能拿来遮阴。但是作为种子，它唯一的用途是种在田里面，长大了它可以收获芥末，而且这种种子这种东西它跟一般的蔬菜不一样，它长得特别大，它成了树，以至于鸟可以在上面做窝。麦子、水稻什么的，可能有鸟来做窝吗？太细了，承受不了，它长不了那么大。但是这个可以长到好几米高，鸟可以在上面做窝。 天国就是这样，当福音刚刚传开的时候好像很不起眼，一个犹太木匠的儿子号称在传扬他那个民族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中所应许的那位 那拯救，但是即使在主耶稣做工的那个地区那附近也没有太多人把这个当在心，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更不用说那些遥远地区的人了。当时的人如果听说了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当做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就像我们现在听说东南亚非洲有什么新宗教出现一样，可能除了专门研究这个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在意的，也许连上新闻的资格都没有。我们现在经常看手机微信里他会有新闻给你推送，这种新闻根本没有资格上这种推送，没有人关心。芥菜种看起来跟其他种子可能没多大区别，甚至还它因为它更小，还更小更不起眼。福音也是的，在世上众多的事情里面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世人看那不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吗？就是那个西方人信的那套。但是我们看芥菜种，它的本质跟其他的种子不一样，它的里面的遗传信息决定了它长出来它会比各样的材料更大，它能长成树一样。福音也是这样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神拯救罪人的恩典信息，神的能力会一路伴随着福音，会彰显出来。福音种下了，种在地里，它会生长发芽，最后长成一棵大树。如果福音没有神的同在，只是一种理论而已，那么神的教会、神的福音并不会跟别的组织、别的理论有什么不同。但是作为神拯救罪人的恩典的信息，福音传开来，在历史一代改变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在人间产生了非常多美好的影响。当初是一小群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在信仰福音，但这个信仰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甚至在受到逼迫的情况下还有很多圣徒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轻看这个世界，轻看今生，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甚至宁愿牺牲生命。最后我们看到教会把福音传到了整个世界，那么那个时代的很多理论能够吸引人一时，但是没有神的能力同在，无法改变人心，所以就消失了。你人为发明的理论， 你背后没有神的能力，不管你当时多么吸引人，像那些搞传销的说了天花乱坠，但是你没有神的能力在，你很快就会没什么影响，没什么作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现在流行的很多理论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也有人提出过，但是你人为的那些道理你改变不了人心，你不能影响人的灵魂，所以就没有什么作用。有一些宗教他们是靠武力，靠武力征服来传播，他们的信仰很容易，只要你接受一套仪式教规就可以，就是念一句话就可以了，刀架在你脖子上， 你信不信，不信就杀了你，然后你信好 念一句话什么什么。但这类的宗教它如果没有政权的支持，它没有暴力作为后盾的话，它就很困难了，他怎么传播？你暴力是控制不了人心的，尤其是这种样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根本不敢让人质疑啊，他害怕呀，因为他那套理论，我们说稍微就是讲一点逻辑的人，你去研究一下，你就讲不通嘛。人提出质疑，他就站不住脚，他怎么办？他就用暴力来，不让你质疑。我们看不到这些信徒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我们只是看到他们做出了很多凶残的事情。但是福音不一样，神的国从来不是靠武力征服。我们说扩张神的国，但是历史上神的儿女去扩张神的国从来不是靠建立政权，然后组成军队，刀架在人脖子上让人信。你这样的信，我们知道你这样的信，你人能够让人重生吗？更不用说强迫的。 基督他要攻打的是人心，福音是神的真理，不怕任何人质疑。我们跟其他宗教不一样，至少是跟有一些宗教那些靠暴力的不一样，我们从来不说不允许人质疑。有很多敌对基督教的人，他们愿意，他们要质疑，我们欢迎他们来质疑。我们怕的是他们怀着偏见质疑，而不来看基督教究竟是信的怎么回事。只要他们真的来看，他们知道这信的是怎么回事，我们不怕他们质疑。很多这样质疑的人，他们反而他们来研究，反而信服了。神的能力随着神的话语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了。当人没有办法反驳福音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采取暴力逼迫的方式，就像当初犹太人面对基督一样，基督驳斥他们，他们没有话说，他们就越发的生气。但是我们看，即使逼迫再严重的地方，福音也能够在一些信徒里面发光发热，甚至有些地方逼迫越是严重，教会会越兴旺。因为人心唯有神的大能才能改变，唯有神才能给人新心心灵。福音的传播是靠着神的能力在人的心里面动工。可能有人会说，那你讲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这些是属于 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宏大叙事，跟小老百姓没关系，你讲历史和有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告诉你，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由一个一个的人构成的呀。福音对历史的影响是借着一个一个信从福音的人，神借着福音让浪子回头，让凶恶的人变得和善，让那些奸诈的人变得诚实，让胆怯的人变得勇敢。基督教的信仰从来不是以集体的方式，不是说你加入一个集体你就是基督徒了。历史上有些国家说，那国王信主了，然后所有的臣民都受洗了，但这种事情是不符合圣经的，不是正确的做法。福音必须是你个人，你自己去信从耶稣基督，神的能力显在你身上，让你成为新人。基督的福音传出来就是针对你，针对你这一个人，你这一个罪人，基督是要做你的救主，只要你相信他，你就必得救。可能你现在面临很多烦恼，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可能你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你不知道自己活着在干什么，可能你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你悔恨，你的良心不安。福音就这么几句话，一点点教义有什么用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就可以得赦免和永生。你这样的教义跟那些信佛的人说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有什么关，有什么区别呢？但是我告诉你，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而作为罪人，你想自己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你越是去修炼，你会越苦恼，你靠自己去回头是岸，你永远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你也不可能让你那个因为罪不安的良心让那个良心平安下来。不管你的烦恼痛苦有多大，耶稣基督是安慰人的神，他是罪人的救主。福音看起来不起眼，也与芥菜种一样，但是这里种子种在你里面就可以长成大树，让软弱的你变刚强，让贪恋世俗的你变得知足喜乐，让喜爱虚荣的你变得诚实朴素。从前你依靠这个人那个人，但是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有永不动摇的依靠，反而可能还会有人来依靠你，因为你能够安慰他们，开导他们，你能够把拯救了你的福音传给他们，那些人看得到你身上有神的能力。只要神的话语真的在人里面种下了属灵的生命，那么这颗种子一定会成长的。我看种子的生长是渐渐的，可能我们不知不觉，但它就是在长。这是神的作为，神奥秘的作为。你撒下种子，你浇水了，可能好几天都没动静，但是只要这是活着的种子，它肯定会 发芽出来的，然后最后然后会可能会有那个一段快速的生长，你会看到这个长出来的苗一天一个样。福音也是这样，可能我们传出去的福音在人的心里面种下了，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作用，但是那是神的大能，神借着福音在人心里面动工，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在那个人里面生根发芽了。很多时候神就是使用一句话让罪人心里面回转相信，我们会看到那个悔改相信的罪人，他们日渐成长，最后真的长成大树，可以给人遮阴，可以去为主寻找失丧的羊。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是真的有信心，你里面没有恩典的种子，那么不生长就不奇怪了。如果种子是荆棘的种子，它长出来的是荆棘，不会长出那个芥菜种那种树。如果是死的种子，那么连发芽都不会。你已经信主很久了，那么你真的长成了树吗？你在为主做什么事情呢？你对主的事情有热心吗？我们所有号称信耶稣的人，按理说都是关心自己灵魂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了他拯救我们，那么我们真的在乎自己灵魂得救了吗？我们认不认识救主？我们知道他怎样救我们吗？我们因为自己得救了，我们就渴望他人也得救吗？芥菜总会生长，那么人里面的恩典也一定会发光，那么你有没有恩典在你身上发光呢？让我们都去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我们的生活究竟是像圣经说的，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还是说越来越黑暗了？好，我们讲了福音，这颗芥菜种会长成大树，信耶稣的人恩典会在他身上成长，直到长成大树。那么人如何成为基督徒呢？恩典如何在他身上成长的呢？我们结合这两个比喻来看一下，芥菜种需要人拿去种在地里面，面教说是要由一个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换句话说，需要有人传福音，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神的话来的，种子面教就是神的道，神的福音必须要有传道的，福音才有可能生根发芽，才有可能产生影响力，而所传的必须是神的话。如果传的是能靠自己靠遵循一套规范就能得救，接受一套教义就是基督徒，那么这样的福音无法拯救人的，不可能长成树的。我们说面教，我们一般是用以前，因为现在有酵母了，以前没有酵母，是因为从老面里发酵过，老面里就一块丢到新的面里面，然后它就会这样发酵。但是那是因为老面里面有酵母啊，你随便扯一块那个死面疙瘩来当面酵有用吗？它里面没有酵母，它做不了面酵。你一个没有福音的地方，你讲再多的行为规范，里面没有神的福音啊，没有神的福音你怎么去改变人心，怎么去让人得救？你通过律法的方式来让人信基督教有用吗？基督如果是讲律法，那就是白传福音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知道无法靠自己来改变，无法靠自己来得救，来达到讨神喜悦的程度。我们是唯独依靠救主耶稣，由他来完成拯救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只需要相信他，他作为我们的救主，他就拯救我们了。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他的讲台一定会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传的是耶稣基督救罪人， 我们确实会说你要效法耶稣基督，作为信徒要效法基督，但是这是得救的人他感恩的表现，而要得救你靠的是耶稣救罪人，不是效法基督。你都没有得救你怎么去效法基督？如果你讲来讲去你都是说让人自己去怎么做，去负基督的恶，学他的样式，你却不讲那个前提，就是先相信他，倚靠他，先得救，那么你讲的不是福音，你只是披着 一套基督教外皮的那个你人为的理论而已，你这个跟别的宗教没有本质的区别。福音是得救完全在于基督，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罪人唯独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得救，这个才是福音。我们讲了，所传的道必须是神的福音，你拿出来的那个念里面必须要有教，不是死念歌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传道的人，面教的比喻中说，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虽然说那个时候在家里面这种家务活人发面的事一般还是妇女去干，但是外面做饼来卖的一般都是男的呀，就是现在你在市场上去看那卖馒头的，这种体力活主要还是男的干得多。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专门说妇人拿来放在面里面有他的用意，当时的社会女人地位比较低，很多权利享受不到，但是地位低的妇人家庭妇女她拿一点点面酵来可以让好多面发起来，三斗是挺多的，面酵需要多少一点，可能这么一点就够了，这么大一小盆就够了，三斗面是挺多的，我们平常家里面吃饭是用不了三斗面的，也这么多面估计就做生意人才用得上，但是这么多面一点点面酵就可以让它发起来。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差遣的第一批传道人也是很不起眼的，甚至是被人鄙视的人，就像那些妇女在犹太人看来一样，这是地位比较低的低等的人，甚至他们都不觉得女人是完全的人。就像现在你看中东有些地方他们仍然妇女地位非常的低，那不要说中东了，就是中国古代甚至现代有些地方都还比较妇女地位还比较低，但是这些看起来地位很低的人被人鄙视的人，神差遣他们，他们去做工。使徒里面有好几个是加利利海的渔夫打鱼的，而里面有个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这是属于卖国贼一类的，人人喊打，放在中国那是就是汉奸，但是他们所传的是神的道，起作用的是神的大能，不是他们自己，神使用的是他自己的福音，他的圣灵出去，他的能力与福音同在，是谁传的其实不要紧，不要以为那些大人物讲的才好，不要以为你得是社会地位高的人讲的才好，或者是那些很有名的大牧师讲的才有用，不是的，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危险。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传道人的大能，传道人只是神所差遣出去的传消息的，我们说是福音是宝贝里瓦器里的宝贝，传道人只是瓦器，瓦器有什么珍贵的，就是在以前最穷的时候那个什么陶器瓦器大家都不心疼的，因为太便宜了，但是里面装的东西装的是福音，那就是宝贝。我们说一块金子如果用那个绸缎来包还有跟粗布包有什么区别，都是金子啊，包的东西并不重要啊。如果你拿绸布包一块石头，然后我拿那个烂布来包一块金子，你要哪个？ 你肯定不会要那个石头嘛，那外面包了再好看，它也是石头一块，石头我到处都可以捡得到，但钉子就不一样了。所以什么东西来装的福音不要紧，谁传的福音不要紧，关键是那个是不是神的福音，在于是那个，不在于传信息的是谁，而在于传的是什么信息。只要是传的神的信息，那就有作用。历史上神经常使用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去默默无闻的人，去拯救将来为神做大事的人。嗯，如果读了苏慕真传记的人就知道，他得救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乡下人讲道。可能我们有人读过约翰欧文传，欧文得救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讲道，他后面想去找那人，再也找不到了。使用这样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人谦卑，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关键在于神和他自己的福音。神可以使用那些很有名的传道人去拯救人，但他也能够使用结结巴巴、说话都说不明白的信徒、没什么文化的妇女。班扬在说回忆他得救的过程中，就想到过有几个浸信会的姊妹在那儿，也是他是社会底层，那些妇女也估计也是的，就是在谈论福音，给他很大的触动。所以关键在于神的信息，不在于是谁传的。所以如果那些传道的人他还要他的论据是说，哎，你看某某人多什么大人物，他也信主，用这个作为理由来让你信的话，那么他说话你得留心了，因为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他否则他不会用这个来作为论据啊。别人信不信跟你有什么关系？如果那个皇帝相信你就相信，如果他不信你就不信吗？这是你自己灵魂的事情啊。说实话，在福音的事情上，在得救的事情上，皇帝丝毫没有权威性啊，他并不比你懂得多。如果推崇福音的人是一个人人敬仰的那个伟人，但是得不得救，那福音本身和你的关系，那是你自己的事啊。福音本身跟那些推崇他的人有没有名气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圣经是神的话，权威性是远超过人类的伟人。圣经不需要说哦，某某科学家、某某大人物他也信，然后所以圣经没有厉害，圣经就好，值得相信。不是的，这些人得救跟我们这样默默无闻的人得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靠圣经，圣经里面神的大能。圣经不需要这些大人物来站台，神的荣耀绝不会跟任何人来分享。传福音的人即使是软弱，即使是社会最底层，但福音是神的大能，只要他传的是耶稣基督救罪人，那么你领受了，你作为一个罪人，你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得救。福音灵魂得救也不在于人数。我们说那个得传染病的人很多，那个以前疫情那段期间得病的人比没得人多吧，但是没得人就不健康，得了的人健康吗？可能吗？肯定不是的，没有得病的人才健康嘛。所以你得病的人人数再多，他也是不健康的呀。一个组织他的人多，不代表他们奉行的就是真理。当初耶稣基督的门徒比起法利赛人的信徒来说算得了什么？可能大部分犹太人都是法利赛人那一套的信徒，但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才几个呀，跟在他身边的就是那么一点点人，最多他差遣人七十个人出去，那几十个人相比法利赛人庞大犹太人群体根本算不着什么，所以人数没有什么意义。您看他耶稣基督那一点点门徒，十二个使徒，那还有七十个人，当里面还有一个叛徒犹大了，就这一点点人，他们把福音传开，然后传遍了全世界。因为有神跟他们同在，神在祝福他们的工作。你的种子你要长成树，蔬菜种子长成树，但是芥菜种才行，不能是白菜种子。你一块地里你种再多的白菜， 它也只能是白菜，它长不到，不会长一颗几米高的出来。你要发面，你得加面酵，你加碱是不行的，你加死面也是不行的。你没有加面酵的面，别说三斗，就是三十斗、三百斗，你也发不起来啊。类似的，你要拯救罪人，你必须加的是神的福音。那些虚假的道理，就算信的人再多，也不会有得救的人出现。但是福音的种子，只要在一个人心里面真的种下了，神就会让这颗种子发芽长成大树。就这一个人，他成为得救的人，他会进一步为神做工。我们不要看一个地位不高的人，好像能力不太强的人，我们觉得他没有什么，但是神的种子只要他在他里面生根发芽，只要他真的相信了信心的种子在里面，他以后会成长成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神的手，神的作为，我们没法参透。所以我们不要看哪个教会人多，哪个派别人多，这个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他们所传的是不是对人相信耶稣基督得救，他们是不是把这个福音放在首位。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把这个福音放在首位，你就可以把它排除掉了。我们再看看，面酵是加在面里面的，我们拿了面粉加水，然后 加入酵母和面，然后这个面团就会发酵。如果我们把酵母把面酵直接放在麦子里面，会不会发酵？有没有人这样做了？麦子是有皮的，它那个壳会阻挡那个酵母菌进入，酵母菌没有营养是没有办法发酵的。所以在面酵起作用之前，你得先把麦子磨成面，那个面才能够发酵。我们看，人都是骄傲的，我们有那层骄傲的壳，必须把这层壳打碎，让人变得谦卑，让人认罪悔改。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病人才用得着。健康人他找医生干嘛？病人才需要找医生。如果一个人他不认罪，那么他不需要救主，他自然不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你想领受福音，你要成为基督徒，你必须认罪悔改，你必须从神的话、神的律法看到自己生来就是神的敌人，是不停犯罪的罪人。你得想要改变这种状况，跟神和好，这样一来你骄傲的壳就打碎了，就磨掉了，你就成为面了，就可以迎接让福音的面酵进来让你发酵了，你就欢欢喜喜的领受这位救主，福音的面酵就在你身上发酵。还请注意，面酵是外面来的，不是自己产生的。得救是神拯救，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完成拯救罪人的工作。罪人得救是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他来拯救，不是我们自己。你认罪悔改了，这很好，你为罪忧伤，这个很好，但是你不能只停留在这一步啊！你停留在这一步只靠自己，你永远没有办法跟神和好。你必须相信耶稣基督，由他来救你，你得救是靠着他的能力，是他来介入，是他来办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你一点力都出不了，你必须完全从头到尾由他来办。你要做的就是相信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办。你信得过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他，任由他来救你，那么你就得救了。他办事绝对不会出漏子，绝对不会说他办错了或者办不到，不可能的。全能的救主从来不会失败。你相信他，那么他定十字架的功效就显在你身上，就作用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信不过他，你非得说我还要加点什么，这不够啊，我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还不够啊。你信不过他，那你还得靠自己的能力，你还要加点你想得出来的什么东西，你认为还要自己达到什么水平什么标准，那么这样的话他不会救你，因为你不信他，你信不过他，你不按照他的方法来得救，那么他不可能违背自己的话。但是神的话也是唯独相信耶稣基督得救， 相信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啊，你非得加什么你就是跟他的话相反，那么他还救你吗？不会的。所以我们要得救，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给耶稣基督，这面教是外来的，让他外力他的力量来拯救我们。好，我们看，一旦面教放进那个面团里面，那么就一定会起作用。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神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是全能的救主，只要神的恩典真的在你里面种下了，只要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了，那么他的能力一定会显在你身上的。这个是神奥秘的工作，不知不觉就逐渐的改变你，你会发现，哦，我今天成了这样的人，我从前想都想不到我会变成这样。只要你相信他了，这是神的恩典在你里面了。面酵进了面团，发酵的过程就是不可逆的，一定会发酵的。信心进了人的心里面，那么不管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变化，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没有办法阻止信心像那个面酵一样产生作用，发酵起来，让那面酵让面团发起来，信心让人改变，恩典确实会带来改变。虽然我们说发酵的面团跟以前面团还是它反正同一块面团，但是面酵加进来发酵起来了，变得越来越大了，越来越柔软了，那死面疙瘩吃起来跟那个馒头可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以为你自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你是一个很冰冷的人，你爱不了别人，你不会怜悯，你不会同情，但是只要你相信了耶稣基督，神的恩典会在你身上产生巨大的变化。你还是你，你还是那个人，但是你会发现当初你喜欢的那些罪现在对你没有吸引力了，从前你没有兴趣的那些事情，那些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的那些事情你现在有兴趣了，你也愿意去爱人去关心人，你不由自主的想要去做。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这个人做不了基督徒，你现在怎么怎么样你做不了基督徒，你只要把这件事交给耶稣基督，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让他成为新造的人，不是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来加入某一个组织。所有基督徒我们都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是神让我们变成今天的样子。我们再看那个面酵会让面整团都发起来，人相信耶稣基督，那么这个信心就会让整个人都改变。因为重生得救是圣灵在新造一个人，神的恩典会像面酵一样影响人的方方面面，信徒的思想会变化。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那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会改变，我们不再把世界放在首位，而是把拯救我们的神放在首位，我们不再为了肉体而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神喜悦我们就喜悦，我们不再想着我要做人上人，要凌驾于他人的上面，要把别人踩在脚下，这样我们才高兴，我们不会追求那样的快感，相反我们想要拯救人的灵魂，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去关心人的灵魂，去爱人，我们的良心也会改变，我们会更加的敏感，从前我们根本不在意的那些罪，我们现在会觉得不安，会觉得这样不好，就算我们说不出来不好在哪里，还很可能我们觉得那个都不好之后，我们会去查考神的话语，去求问神，从而认识到这个为什么不好，为什么是罪，而我们的怨恨也会在神的恩典之下逐渐消失，渐渐的我们不会对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心里面还放不下，反而我们会为那个人的灵魂祷告。福音对人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世上的学问理论没办法做到的，这个只能是神的作为，神的手段。你再怎么开导人说你这样啊，你去恨人，你反而是你自己是伤害到你自己。你理智上知道这个理论是对的，但是那情感你放不下呀。只有神能够改变人心。总而言之， 神所差遣的人把福音传出来，那么罪人领受了恩典，就在他身上产生变化，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逐渐的，是悄悄发生的，不知不觉，但是又是真实的变化。有时候甚至这种变化会很快，就像面团一样，一个晚上就发酵起来了。可能今天他还一个还因为罪他还在发抖，他很害怕那样的人，明天在他走投无路之下，他就来信靠耶稣基督，然后喜乐就满他的心怀。他不再发抖，他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可能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甚至一天之后，他就用这种喜乐来感染身边的人了。他到处找机会去见证救主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如果你想得救，你的眼目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别人，你只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因为身上有罪的重担，你在发抖，是不是？那么你朝基督那里看，你仰望他，在你信他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他的面教就已经在你这盘面里面了，圣灵的能力会逐渐彰显出来，甚至会很快就彰显出来，到最后你全团都发酵起来了，神可以使用你。我们照那个面团发酵起来之后，从它抠下一点就可以拿到别的里面去当面酵。为什么？因为那个发起来的面它里面已经有酵了，有酵母了。那么当神把你发起来之后，他可以使用你去把他的酵，就是他的福音带给别人。可能神会使用你的劝告，你的安慰，你爱心的行动来打开人的心，让他们相信你的话，让他们接受你所传的福音。全团都发酵起来了，我们的很多事情，这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全团发酵起来，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彰显神的作为，彰显神的爱。这都有助于把神的教，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不过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要小心，救恩是神的作为，不知不觉中的作为。我们渴望人得救，我们渴望人看到人改变，那是这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的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代替别人相信。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信，让人改变，这个必须是神自己的作为。我们可以替他们祈求，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劝他，给他讲明真理，在他沮丧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那个比较低沉的时候，消沉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他。但是我们不能代替任何人做决定，我们不可能把任何人算成基督徒，除非他自己见证说他相信耶稣基督了，耶稣救他了，否则我们不可能把任何人算成基督徒。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就是把神的真理传出去，然后去观看神的作为。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工作，真的经历到神那颗福音的芥菜种在我们里面，神那福音的面酵加在我们里面了。其实得救很简单，福音一点都不复杂，芥菜种那么小，一点面酵这么少，但是神的大能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简简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就足够拯救罪人了，就足够让罪人改变成为新人。因为相信的背后是神的应许，他绝不撒谎，相信耶稣基督你必然得救。神的能力，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那是神的大能作用在我们身上，产生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改变。一粒芥菜种变成一个大树，这是神的作为。我愿神的作为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得到得救，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改变，去求他，现在就相信他。只要相信他了，那他的能力一定显在你身上。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我们来唱34首，然后做最后的祷告。
阿门。